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代表师母向你们问安，因为师母在加州，那我是昨天从加州先回来了，很久没有在你们的中间，今天感谢主，我们有机会一同的敬拜。那请我们打开路德记，打开路德记。那特别今天我们所读的两节的经节，这两节的经节呢，第一节在第二章二十节，那第二节呢是在第三章九节。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愿你仆人口中的话语，愿你儿女心中的意念，好像馨香的祭一样，能够直到天庭讨你的喜欢。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路德记是一篇关于救恩的一本很简单的四章的一本书。那在这本书里面呢，特别提到了救赎。提到救赎的时候，特别用了一个名词叫做亲人代赎者。在今天我们所读的两节经节，第二章二十节跟三章九节里面，这一个字亲人代赎者，或者是致敬的亲属，这个字就出现了两次。那这个呢，代表了希伯来人的一个文化。希伯来人文化里面特别怜悯一些贫穷，怜悯一些在困境中的一些人。那在当时，如果一些贫穷、一些困境中的人，他们从他们的家族中间应当有一位、两位的亲人代赎者，是他们家乡的人，是他们有血亲相同的人。那如果这些贫穷的人在外面打工的时候，那如果呢吃了亏了，或者他们也把他们的自己的田都卖掉了，或者呢甚至于那这个男的是去打工，那甚至于死亡了而没有后裔的话呢，那这个本乡的这个亲人代赎者有责任把这个丈夫以前的地把他赎回来，第一点。第二个，还有责任，他要跟这个寡妇跟他同房，替他生一个儿子。第三点，还要从他自己的账目里面一笔钱给这个与寡妇生的儿子，那给他，那成为他，因为失掉了这个小孩，失掉了父亲，那成为呢他家族以后所要用的一些财产。这个观念叫亲人代赎者。那今天呢，同样的，我们在路德记里面我们就看到了，当有三位女人遇到了困境的时候，那他们只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要找一个亲人代赎者，在他自己家里面有这么一个亲人，可以出来把他们丈夫死去的丈夫的欠的钱能够赎回来。最重要的还是他们这三位寡妇能够怎么有一个亲人代赎者，那每一个亲人代赎者跟他们同房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能够得到财产，这个儿子就成为他们一生的盼望。今天我们就在路德记里面，我们看到救恩、救赎、亲人代赎者这个观念，是当时希伯来文化中最重要的一个观念。甚至于他们这些贫穷的亲人在外面打工而被人杀了之后，那这个亲人代赎者要找遍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找到这个凶手而报血仇。所以可以讲，亲人代赎者就是报血仇的那一位。我们这个观念为什么会在路德记里面呢？让我们看到旧约跟新约是联合的，这个亲人代赎者正是以后新约里面所讲到的那个弥赛亚，那个救赎主，那个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是你跟我中间的亲人代赎者。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有困境，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需要困境中再我们找一个亲人代赎者。今天我们的信息的目的是从路德记里面得到一个信息，说这一位亲人代赎者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我们报血仇的人，成为你跟我 光明一面的盼望，不但是今生的盼望，永世的盼望。在这亲人代赎者这个报血仇的这个观念在路德记里面展开的时候，那我们看到了这个字在路德记里面就出现了六次之多，亲人代赎者，亲人代赎者，或者是至亲的至亲的亲戚。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路德记一开始的时候，那我们看到是在摩押地那个地方，摩押地就是今天的约旦地，约旦的地方。这里面有三个女人，这三个女人都失去了丈夫，我刚才所讲的。那中间这个婆婆呢，是一个希伯来人的婆婆。那这个婆婆她的名字叫做拿欧米，典型的犹太人的名字。今天你遇到犹太人，他们女的可能叫拿欧米，就是这个名字。那呢，她呢是希伯来人的婆婆，她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都娶了约旦地区摩押地的女人为太太媳妇。那有一个媳妇叫做路德，就是这本书的名字。那我们看呢，他的两个儿子都在约旦死掉了，因此我们看到了这个三个寡妇面对了约旦河，约旦那个地方最有名的那个亚嫩河，面对着这条河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他们的盼望他们不知道在哪里，他们甚至于明天的面包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那整个的故事就让我们看到，是他们一心唯一的盼望是找一个亲人代赎者。今天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你跟我要进神国的话，不在乎血统，不在乎身世，唯独信耶稣是你的亲人代赎者。我巴不得今天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你能够有你的亲人代赎者，今天这个亲人代赎者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正是路德的后裔。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短短的这个路德记里面带给我们很深的意义。今天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我们来思想这个路德记的信息。第一个角度，你跟我要找这个亲人代赎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寻找亲人代赎者，那个方向要奠定，方向要对。你如果方向找的方向不对的话呢，你可能这一生呢错过了机会找这个亲人代赎者。第二个，不但要方向对，你可能会遇到很多假的亲人代赎者，那呢你要分辨什么是真的亲人代赎者，也就是确定亲人代赎者的身份。第三个角度，你如果已经分辨出来他的确是真的话呢，那你就应当接受他。那我告诉你，今天答案是耶稣基督是你跟我是人类的亲人代赎者，你应当接受基督做你的亲人代赎者。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我们来思想，来，你跟我要奠定寻找代赎者的方向。我们来看第二章二十节，那今天第二章二十节是个很重要的一节，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是一个至近的亲属。讲这句话的是拿欧米，是这个婆婆。这个婆婆对她的媳妇说，愿那个人他们认为很可能就是亲人代赎者，那个人呢，愿他蒙耶和华的赐福。因为这个人怎么？这个人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好，所以亲人代赎者他是自己是个好人，自己是合神喜悦的，他呢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是这个至近的亲属。我刚才讲过了，至近的亲属这个字在今天路德记里面出现六次之多，在今天的两节经文中间出现了两次之多。在救赎这个题目是路德记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要字，要字就是钥匙的钥。路德记里面救赎这个字出现了23次之多，因此我们看到是讲到福音的。今天我们巴不得把福音传给我们附近周围的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戚，我们的办公室的人，那我们能够街上遇到的人，那我们都希望把福音能够传给他们。那我们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奠定这个方向，寻找的方向怎么样奠定的。那我们就学今天的信息里面讲到三个女人，第一个是希伯来人，是个婆婆，我想她的年纪大概是 大概是50岁左右，55岁左右，50岁啊。那可能呢50上下，因为他讲了他也可以可能会找到一个新人代书者，那跟他结婚的话呢，那可能还有生小孩子的可能啊。不过呢50岁大概不大可能啊，所以给我再减低的也许48岁47岁啊。那呢他讲了，那你们两个媳妇呢怎么会等得及我这个生下来的这个小孩长大的时候来再嫁给你们呢？那所以呢可能我想在45到50岁之间的时候，这个婆婆是什么，是伯特利的人。那这个婆婆呢她住在犹大地啊，所以她面临到困境的时候，两个儿子都死掉了，那呢现在呢没地方去的时候呢，那又到饥荒的时候呢，她决定了回她的老家。那她的老家那伯利恒呢，对不起，是伯利恒。那伯利恒呢就是面包的意思，仓库的意思。那他又听到了我们看到在第一章里面讲到那边呢神恩待他的子民，因此呢他知道他的方向，他是一个信仰很坚定的人，他相信神，因此他注意了，他做一个决定，他讲我要回去。所以我们看到他要回到本地，因为什么呢？因为第一章第六节里面讲到神眷顾他的子民，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他的的确确相信神掌权，他也许回到老家的时候能够遇到一个亲人代书者就有希望了。第二件他做的事情，他当然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两个媳妇，他跟两个媳妇讲的，你们回老家吧，你们的老家是约旦，就是摩押地，你们回老家，你们去嫁人好了，那呢不要再跟我了，跟我没有什么盼望了。所以他做了这两件事情。那我们看到了他这个里面媳妇中有一个呢，他的名字叫俄尔巴。那俄尔巴做了什么选择呢？那俄尔巴也不想走，也想跟婆婆，但是因为婆婆这样讲了，俄尔巴做了一个选择，就回他的老家，回他的老家是什么？摩押地回去了。那我们看到了这个俄尔巴回去，他就跟他的婆婆哭切的亲告别走了。这个人的名字以后从来没有再出现了。那这个人呢就从救恩历史上怎么样失踪了，这个人失踪了。这个人怎么，这个人他准备回家，回到家乡去嫁给另外一个摩押人。那嫁给另外一个摩押人呢，那显然在摩押地那个地方呢没有像希伯来文的人的那个亲人代书者的观念，所以这个人没有盼望了，这个人在救恩历史里面就消失了，非常可惜。但是我们看到呢另外一个就是路德，另外一个媳妇，这个路德。那路德的选择是什么？路德因为选择的对，这个人有了希望，这个人不但有了希望，今天你跟我要看到这个人得到的福分。那这个人呢他要跟谁联合呢？还是回他自己的摩押地呢？还是跟他的婆婆呢？那这个人我们看到他要跟他的婆婆，我们在这里看到有个相对的对比。第一个对比，我们看到婆婆的命令叫他们回娘家，这条路对这两个年轻的寡妇来讲似乎是一条可以行的路，似乎是可能是你跟我会选择的，因为是一条有希望的路。为什么会有希望呢？一个第一点，一个完全合法合理合情的一个选择。第二点，这是一个似乎有盼望的道路，他再嫁然后升职然后回乡，回到自己的家人那边，对不对？第三点呢，我们看到是一条宽广的路，容易走的路，但是这是他婆婆叫他们走的，又是合情合法合理。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对比呢，就是路德的选择。路德的选择是不寻常的，路德的选择是一条什么？他要跟随他婆婆回到他婆婆的家乡犹大地区，那是什么？对他来讲是外国的地方。而且呢，第一个这条路是一个舍己的道路，他跟了婆婆以后就要照顾婆婆，对不对？那媳妇跟婆婆呢，通常关系不大容易建立的。那显然他没有建立，他要一生照顾他的婆婆。第一条，这是舍己的；第二条，这是一个无私的爱的一条道路。他是因为爱他的婆婆，想到他婆婆可能没有人照顾，他愿意跟他婆婆；也可能是他敬畏他的婆婆，他的婆婆信的神，他愿意也相信。所以我们看到第三条，这个是 似乎是没有盼望的路。他回到那边，他有什么亲人呢？没有亲人，对吧？那能不能找到一个亲人代书者，他不知道，似乎没有盼望，这是一条窄路。感谢主，路德是有一个智慧，属灵智慧，他做了一个选择。你跟我中间大部分人可能不会做这个选择，选择了一条窄路，跟随她的婆婆，愿意舍己照顾她的婆婆，相信她的婆婆的信仰，她的神，然后呢，她愿意甚至于一生服侍她的婆婆。好，我想除了这个之外，我就在默想，到底什么促使路德奠定了寻找一个带亲人带属者的那个方向，为什么他选对方向？我自己在想，第一点，我想啊，他可能听到了福音了。为什么？那你讲，你牧师，你有什么证据？我们不能随便讲话的啊，我们要有证据，特别在讲台上不能随便讲话的。要有什么证据呢？证据就在第一章第六节里面，因为他的婆婆说，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她婆婆听到了，一定也告诉什么两个媳妇，是听到这句话，听到了好消息，在什么，在她婆婆的家乡里面有粮食，福音有粮食，这方向对。第二方面，我相信呢，路德是一个人很好的一个人。我刚才讲了，她愿意舍己陪她的婆婆呢，那年纪轻的陪年纪大的，总是年纪轻的吃亏一点，这是为什么她要照顾她婆婆？她是爱的跟随，路德愿意依靠耶和华，宁可选择一个难走的道路。第三一个，她是一个无私的选择，她愿意向拿俄米联合。哦，他跟拿俄米讲的这几句话，在路德记第一章11节到14节里面，现在都拿来结婚的时候讲的誓言。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往那里去，我也往那里去，除非死你我分离。今天我们的结婚就用证婚的时候就用这句话，表示他怎么舍不得他的婆婆，表示他与拿俄米联合。他用的联合这两个字，我原文查的是很美的一个字，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约伯用过这个字，第一次约伯讲，我瘦到一个极点，我的皮粘在我的骨头上面，皮粘在骨头上，紧粘这个字就是路德跟他的婆婆讲的话，我要紧粘着你。中文呢就按照意思翻的，舍不得，实在不是舍不得，就是我要紧粘住你。今天我们结婚的时候不是常常讲，常常发誓言说，你愿不愿意紧粘着你的丈夫，你愿不愿意紧粘着你的太太，除非死你我分离。所以我们看到的路德可能有其他的资料，他肯定的听到福音，那呢他自己有爱，愿意走爱的跟随，他本人是一个好人啊，是个敬畏神的人，然后呢他有无私的选择。好，我们看第一点，给我们看到他奠定了这个代书者的方向。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是本书的路德记的焦点，这个焦点是什么呢？路德对那孤苦无依的拿俄米那种坚定无私的那种爱，这种爱成全了神的律法，成全了圣经中的律法，应当照顾你的婆婆，成全了，不但成全了，也反映出来神的爱。你跟我要知道当时的背景，那个当时的背景呢，那比现在的背景糟糕了很多，是在士师时期。士师是什么时期呢？在主前的1380年到1050年，330年，那呢主前的那330年，那个地方呢，那个时候呢，在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按他们自己所要做的去做，很黑暗的一个时期。我们看到在很黑暗的时期里面，他能够怎么超越当时的风俗，很不好的风俗，那而能够跟随了他的拿俄米，那显出来了他的 贞洁显出来他无私的爱。这里面呢，让我们看到路德是在一个黑暗时期中的一个灯，让我们看到就是在四世纪的黑暗的时期中间，神很奇妙的预备了一些小人物，这些小人物在那里替神发光，巴不得你能够成为像路德一样。好，那我们看到了路德找对了方向，这是个人的行动。那我们看到了神的作为是什么，那我们就看到了神的作为在第二章里面显出来了。好，他们就回去了，那他们就回到拿欧米的家里面。一回到拿欧米的家里面，我们看到了路德记第二章三节里面出现一个字，恰巧。这个恰巧这个字在路德记里面出现了两次，一次在第二章第三节，一次在第四章里面出现。恰巧在这里，就作者在这边给一个暗示，神在动工了。当人走对了方向，找对了方向，走对了道路的时候，恰巧这件事情怎么发生了？那表示呢，人你跟我在奠定这个方向的时候是非常的重要。朋友们，你是不是需要，你是决定需要一个亲人代书者，那你就要把方向，寻找的方向奠定。今天我们中间也许你听过了很多的道，也许你在这个教会已经很久了，但是你一直没有奠定那个方向的话，那你就不会找到。那我们看到路德找到了，路德刚找到的时候，他人做了一个决定，跟谁跟对了人呢？今天常常我们跟错了人，跟错了人之后很可惜，那使你呢前面走的道路是个条黑暗的道路。我们看到路德跟随拿欧米是跟对这个道路，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恰巧在田中呢相遇，就遇到了波阿斯。好，这边呢，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进入到第二段里面。第二段，第一段是在寻找，第二段波阿斯正是他们所寻找的亲人代书者。那我们第一段里面看到的是路德对婆婆那个无私的爱，看到了三个女人的困境。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有困境，你不要以为你不会遇到困境，你肯定在这一生中会遇到困境，你需要有一个亲人代书者，但是你寻找的方向对不对？那你如果肯一直听神的话，在一个教会中听神的话，一定有希望能够寻找得到。我们看到在这里，当人做对了决定的时候，神的作为确巧在田中相遇。那我们看到了波阿斯是一个神所拣选的一个人，那是作为他们这两个寡妇的亲人代书者。好，现在我们见到第二段让我们看到，当你找到了一个亲人代书者的时候，你要确定这个亲人代书者的身份，这个人是不是会做我的代书者。那在路德记里面建议了我们几点，怎么样来查验这个人，怎么样来确定这个人是不是亲人代书者。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章第二十节里面，第二章二十节讲蒙约耶和华赐福，因为他这个地方呢，他就是指波阿斯，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他那是我们本族的一个人，是一个至敬的亲属。好，他是谁？他是波阿斯这个人。现在我们就要看呢，波阿斯这个人的作为是不是合格做亲人代书者，是不是合格。那我们首先来看呢，这里面又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个人是不是合格，看人的责任，神的全权。我们看波阿斯这个人的品行怎么样，那这个人有什么特别的品行使得他配得成为一个亲人代书者。而我们看波阿斯第一方面，我们看波阿斯反映出来主耶稣基督的那个仁慈。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波阿斯在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十二节里面，他是一个喜欢呢给人祝福的人。我念一下第二章第四节啊， 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这个收割人就是他的工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好，这个老板呢，这个是他是个大地主了。那大地主到自己的田里面去的时候，看到工人在那里做工的时候，你看他很有礼貌，对工人们，对工人们很重视他们的身份。主人主动的跟工人们讲什么？耶和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呢，常常祝福他的工人们。假如一个老板是常常祝福他的工人们呢，这个老板一定是个好的工人，好的老板，对不对？那巴不得我们中间呢，你有一个好的老板啊。那啊，我们在这边看到呢，波阿斯在这里至少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仁慈的人，仁慈的人。然后我们看到呢，他慷慨人，不但仁慈，替人祝福，他是个慷慨仁慈人。我们看到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九节里面，在这边呢，这个刚好怎么路德呢，就跑到一个地方去捡麦子。你知道这个当初的社会虽然是个士师时期啊，但是有希伯来人犹太人的传统。犹太人的传统呢，一个地的地主啊，在种了麦子之后收割的时候，他必须要跟工人讲啊，你不要收割的太干净啊，那呢留一些不收割。那这个是当时的规矩，为什么是要这个规矩呢？代表了仁慈，不要收得太干净。为什么呢？有一群困苦没有饭吃的人，他们可以到你的田里面来把这些剩下的东西收掉。你如果收得太干净的话呢，他们没有的东西。所以你知道这个是守法的人，守这个摩西律法的一个地主，一个大地主。所以他跟这个工人讲啊，他来到他的工厂田地了，首先看到他的工人，他跟他们祝福，然后他就问他讲，哎，这边有个女孩子是谁？这个是啊，他们呢，那工人就讲，那个人从摩押来的一个女人啊，那呢从摩押地跟那个拿奥米来的。哦，你看呢，这个老板多好了，老板就特别跟他们讲啊，你就多留一点，不但多留一点呢，他自己等这个路德捡完了之后回去的时候，他自己再跑到仓库里面拿了几袋麦子，叫他怎么样？叫他背回去，不要他捡，自己呢割好的麦子拿回去。所以我们看这个人是一个慷慨仁慈的人，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正是慷慨仁慈的人，他是一个充满恩典的，是个怜悯的公义的审判官。他甚至于为那个罪人愿意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血可以洗去我们一切的不义。他为了这些罪人，他愿意被钉死，钉死之后只要能够信他的人，信他的人，那个信基督的人，他的罪就被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什么已经先付掉了。所以我们看到波阿斯是一个仁慈的人，有基督的仁慈。我们再来看波阿斯反映出来基督的公义，反映出来基督的公义。好，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了今天我们所读的第二章。今天所读的第二章是什么呢？是在第三章啊，就是第二节，是第九节啊，第三章第九节，第三章第九节。好，波阿斯啊，这个路德就回去了。路德回去之后，把这个麦的一进，他的婆婆就讲，你今天到谁家去了？哎，他讲我到了一个人呢、啊，这个人呢、啊、很能死，这个人叫波阿斯。哎呀，他的婆婆讲，哎呀，这个人是我们家的亲戚嘛。哦，然后呢，他就拿给他婆婆看一看，我自己捡来的。他又拿了几袋给我，哦，所以呢，那这个他的婆婆呢，就跟他讲了第2章20节这段话。2章20节这段话，然后他婆婆啊开始动脑筋了，说，既然这个人呢这么仁慈，那呢肯啊让他捡，不但让他捡，又给他这些麦子呢，那他肯定是一个。啊，亲人代赎者，他认得他，他知道他的名字。他讲，你今天晚上啊，就洗个澡， 那清清洁洁，到了半夜三更的时候就跑到了嘛，跑到仓房去了。那这个波阿斯一定在那边睡觉，那睡觉的时候呢，你就啊采取行动啊。因为什么呢？亲人代赎者是什么呢？亲人代赎者有义务为寡妇跟他怎么样结合，跟他结合时候为这个寡妇生一个小孩。所以今天呢，现在我们就进入到非常甜蜜的这个亲切的这个很 romantic 的这个情况。所以三章九节是很 romantic 的，对吧？很 romantic。所以他半夜到了夜半呢，那他就跑到那个仓库里面，跑到了仓房里面。那波阿斯正在睡觉呢，他就轻轻的一溜一溜到了被子底下去了。那掉到被子底下，那这个呢，我们想的波阿斯大概是个中年人了。那一发现旁边有个女人进来了，那他当然吓一跳，他讲你是谁？第九阶段，那路德就讲了，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的一个至敬的亲属。好，在这边呢，衣襟这个字，在这边啊，衣襟这个字呢，实际上就是翅膀，求你用你的翅膀怎么样？遮盖我，这是呢求婚的言语，来求婚呢。就好像今天在美国的时候，那呢我有三个女儿，所以我常常遇到了至少两次，因为两个女儿结婚了，对不对？她男朋友会跑到我家里面，那我当然有点知道了，我到我们家来做什么，对不对？师母呢就烧一顿好饭，好，烧完饭之后呢，那这位她的男朋友就讲了，Miss Lee， 我能不能呢跟你到客厅呢单独谈一下？那我就知道了，知道什么意思，对吧？我就到客厅去，那他就会怎么讲呢？他就会像今天的言语啊，跟以前路德的差不多。他讲，我能不能有你女儿的手？我能不能有你女儿的手？那这句话呢，我就知道他来求婚了嘛，对吧？就求婚了，对吧？那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以前这个时候时代就是，我能不能呢，你的衣襟遮盖我？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啊，你有圣经的话啊，你最好呢来崇拜的时候有一本圣经啊，而且呢大一点，还可以呢上面加一点这个注释在这边啊。那你看呢，第12章12节的时候，对不对？二章12节的时候啊，是这个波阿斯啊，波阿斯对路德讲的话也是祝福。你看这个人是个好人呐、对于跟他的工人，他先祝福。跟不认得的人他也祝福，常常替人祝福的人，那他呢，我们看出来他是个公义仁慈。他怎么祝福呢？第十二节啊，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原来啊，他听到路德怎么样？路德说是拿欧米，他拿欧米是他家乡的人，当然现在回家了嘛。他听到拿欧米有一个媳妇啊，是路德，是个摩押人呐、照顾他婆婆的好事情，他都听到了。他听到他在这个地方给路德祝福，祝福的时候他讲了一句什么话？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弟兄姐妹，12章12节的翅膀，跟3章9节的衣襟是同样一个字。你看，表示应验了。他向神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波阿斯自己讲，神会祝福你，神的翅膀会保护你。结果呢，当天晚上之后，这个路德就来了。路德就怎么无意的向他求婚的意思，愿你的衣襟让你的翅膀遮盖我，向他求婚的。那我们看呢，在这边求盖，因为你是我的一个至敬的亲属。他后面因为这句话很重要、因为这个波阿斯是个正直的人，波阿斯呢不可能呢看到女孩子就随随便便的那亲近。那他们讲出来，因为我是你一个至敬的亲属，要求他行义务，亲人代赎者的义务。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个了公义，让我们看到了波阿斯也反映出来基督的甘心的受损，甘心受损。因为他如果跟路德同房，路德生一个小孩， 他要从他自己的财产里面拿出来一笔财产给跟路德生的那个小孩，他成为为什么成为他们家的以后所要用的财产的钱。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他布阿斯在这个路德记里面描写，不但对路德好，布阿斯也对拿俄米好。我们看到的第二段，那我们看到了布阿斯他的仁慈，我们看到了布阿斯对两位寡妇无私的爱。第一点我们看到了路德对拿俄米无私的爱，第二点我们看到了布阿斯对两位寡妇无私的爱。我们现在看第三点，确定第二点，确定他是一个亲人代事者。第三点当然我们就应当接受这个亲人代事者，所以呢第三点就是亲人要接受。但是呢我们看到了在第三章九节的时候，当路德向他求婚的时候，求婚要求他同房的时候，你看到这个人的圣洁，而他讲是的，的确我是一个亲属，但是我知道还有一个比我更亲的。因此呢他讲了慢点慢点，我们现在先不谈别的，那呢你可以仍然睡在这边。所以他没有碰路德，他讲呢我们明天到城门口，城门口就是当时的当堂，大家都在一起的闹区，那有长老在那边，大家判审判官在那边，我们呢公开的问那个人要不要尽这个义务，如果那个人不尽义务的话，我肯定愿意尽这个义务。所以中间又一个插曲，很紧张了。我想路德这个时候很紧张了，路德讲我可能情愿要你了，不要其他的人，对不对？但是呢这个人呢是守法的人，他讲还有一个比我更亲，那明天我们再谈这件事情，明天我肯定办这个事。好，我们就看到了进到第三点要接受基督做你的代赎者。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了路德后来跟那个波阿斯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刚好在城门口等的时候，刚巧恰巧怎么样，那个人来了，那个至亲的那个人来了。那圣经上没有提这个人的名字，那这个人来了，那这个人来的时候呢，那马上波阿斯就把他找过来谈了。他讲你现在比我更亲，那你要不要路德，要不要路德哦，他讲好没有问题，他讲好没有问题的时候，你说路德紧不紧张啊？我们中间很多女孩子啊，路德紧不紧张啊？路德当然紧张，因为路德已经心里面我心相许，愿意嫁给他了，对不对？那因此非常紧张。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波阿斯也很精明，波阿斯马上讲了第二句话，指出来这个人要负责任的啊。波阿斯就讲啊，你如果跟他结合的话，尽这个义务的话，你生跟路德生的儿子，你要从你里面怎么样拿出一笔钱来给他，你愿不愿意？哦，这个人本来答应的，结果呢给这个波阿斯一问的时候呢，他马上怎么样反驳了。哦，他讲不肯，我不能这样的话，对我有阻碍。所以这个人有没有通过那个亲人代赎者的那个条件呢？没有通过，是个假的亲人代，的的确确他比波阿斯更亲，但是他不愿意付出代价。那这种不愿意付出代价的人呢，显然不能够依靠他，不能够相信他。所以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了最后呢，路德跟波阿斯结合了。结合的时候就是第三段这边讲的要接受基督做你的代赎者。现在我们应用在我们身上，你可能遇到了很多亲人代赎者，有佛教，有回教，有什么各种不同的宗教，你觉得跟基督教都一样？不一样，有假的亲人代赎者，有假的。他讲肯，到时候叫他负责任的时候怎么不肯？到时候不肯。所以在这地方让我们注意到，那第三段在这里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怎么样要接受，要接受一个真实的。我们看到结果他们结合了，结合了之后，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的波阿斯就成了是谁呢？波阿斯得到了福分，神祝福他，波阿斯成为大卫王的曾祖父，路德蒙神的祝福，路德成为什么？大卫王的曾祖母。 你记不记得路德啊？不，大卫后来逃难的时候，逃难的时候有时候装疯逃难。大卫逃到哪里去啊？逃到摩押，因为怎么样？是路德从摩押来的，所以在那个地方可能有他曾祖母的亲戚在那个地方。我们看到了这个大卫王，大卫王是在这里，他们两个的后裔大卫王成为以色列的王，以色列的战士，保护以色列。第二方面，不但保护以色列，他而且要荣耀神，作为一个建殿者，他呢建造了，准备的材料要建圣殿。不但是个战士保护以色列，不但是要把荣耀献给神作为一个圣殿，而且我们看到了大卫家的统治是神跟大卫讲，你的后裔要坐在宝座上，神拣选了这个大卫的后裔成为治理，神以恩慈治理以色列的工具，就是借着大卫家。我们看到了这个后裔大卫，我们更看到了那个他后裔大卫的伟大的后裔，就是主耶稣基督，针对了全世界。我们看到了万国的人只要相信主耶稣基督都能够蒙福。我们看到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耶稣的家谱，第一个提的就是提到有四个女子是外邦人，其中一个就是路德。我们看到路德蒙福，路德跟拿俄密的啊，路德跟拿俄密多蒙到福分，而且我们看到路德跟波阿斯的不但是后裔大卫曾孙，也看到大卫的后裔就是主耶稣基督。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他的的确确是我们的亲人代父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了这个世界，成为我们的兄弟，跟我们一样。我们看到了希伯来书里面特别讲了一句话，希伯来书里面讲到 这句话的时候，特别指出来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章第十一节，我念给你听。在这边，所以他指的主耶稣基督，他称他们为弟兄。主耶稣基督称今天我们中间所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人为弟兄，主耶稣基督成为我的亲人代赎者，主耶稣基督成为你的亲人代赎者。他是一个替我们报血仇的人。我们的祖宗亚当失败了，我们的祖宗亚当背叛了神了，而不顺服神了，因此这个罪就进到他的心里面，因此人类进入到困境。今天你跟我接受主耶稣基督的话，主耶稣基督成为一个报血仇的人。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付上了他的代价，血，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世人看到他好像失败了被钉死，实际上他的血可以洗去所有相信他的人的罪，那他就是我们的亲人代赎者。这个观念是从路德记来的，亲人代赎者。今天你跟我可以有这位亲人代赎者成为你跟我一生的帮助。路德记开始的时候是一个黑暗的故事，结束的时候是一个光明的结束。开始的时候是人困苦的光景，黑暗，结束的时候是被赎了之后的光景，是光明。路德记的文章在希伯来文学里面是一个杰出的一个文章。路德记一章一到五节里面有71个希伯来文的字，讲到这三个女人怎么样的困苦，怎么样的在困境。路德记结束的时候，从4章13节到17节里面有同样的对称的71个字，讲到他们找到了波阿斯，神怎么的祝福路德，祝福拿俄米，讲到了他们的光明。前面71个字希伯来字讲到了困苦，后面71个字讲到了光明。 这里面71个字跟里面的内容讲到了怎么样的困苦，什么光明呢？讲到了三方面的困苦。我们看到第一个是困苦的人生，我们看到路德记第一章20节，如果你能翻的话最好，路德记一章20节，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一章20节里面有一个有愿耶和华一章20节一章20节啊，你如果读的找到的话，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一章20节里面这边拿欧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欧米的，拿欧米就是甜的意思，叫我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困苦的人生。他一回家的时候，人家叫他怎么叫他拿欧米，拿欧米这个就是甜蜜儿，哎呀，他讲你不要叫我甜蜜儿，叫我苦瓜好了。叫我苦瓜，所以你看呢，困苦的人生，第一章20节，第二，然后呢，我们看到了最一章20节最后的时候，他讲拿俄米呢，用他的名字是甜蜜的盼望了，有甜蜜的盼望是什么了？他找到了亲人代赎者了。我们看到一章21节，一章21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在这边，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空空的人生，一章21节，但是我们看到最后的时候是什么？满满的人生。我们又看到了二章二十节，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因为他这个他指的耶和华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我们看到他们一开始的时候是死人，三个男人都死了，所以有三个寡妇。最后我们看到生了儿子，然后呢整个大卫的后裔，还有什么耶稣基督出在这个家族里面，是一个永活的生命。在这里让我们看到黑暗开始，光明结束，这也是人类历史上成千成万像路德一样的人，那他们的天路历程，由人生的困苦进入到与创造的神能够连接，当跟神连接之后，他的生命能够被更新出来。那这些人包括我们中间的重生得救的人，你跟我，那都能够从黑暗入光明，从困苦到了丰满，每一件故事的转捩点通通在亲人代赎者这几个字上，也就是主耶稣基督身上。基督当将他们的罪的包裹承担了，本来与神隔离的人如今跟神连接起来了，凭信心依靠神的人必定会蒙福。人无私之爱的行动，奇妙的配合了神的作为。要成为神国的一份子的话，不在乎你的血统，不在乎你的身世，唯独信靠真道。朋友，你要与神和好的话，你就必须找一个亲人代赎者。谁是你的亲人代赎者？你自己必须要鉴定证实他是不是有舍己的爱，是不是是个仁慈怜悯的人，是不是愿意为你付上了罪的代价，主耶稣基督为你跟我付上了罪的代价。你跟我就必须首先奠定寻找亲人代赎者的方向，其次确定亲人代赎者的身份，最后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亲人代赎者。我自己可以做一个见证，我的曾祖父是个好赌的人，把全部的地产通通拿去赌了，赌了之后又赌输了，结果会绑票呢，之后呢，那他们就叫他到通知亲戚把钱送过去，结果呢没有亲人代赎者，村子里面的亲戚没有一个人肯付这个绑票的钱，我的曾祖父被撕票了，从此我们李家没有一个人敢赌的，因此我从来不赌，连扑克牌我都不碰的，因为我们李家从小教训呢，不准怎么样，不准赌，因为曾祖父被撕票的人。我们没有找到一位亲人代赎者， 我的父亲也没找到亲人代死者，我的母亲因为宣教师跟他传福音，他接受了福音，找到了耶稣基督，成为亲人代死者。但是在台湾的时候，我不相信主耶稣基督，直到了美国，神怜悯我，让我在学业上遇到了极大困难的时候，我需要一个亲人代死者。当时就是我的妻子，我都没有办法成为我的安慰，我的妻子，我的话都没苦水都没有办法跟他谈。但是奇妙的，神怜悯我，让我认识了我的亲人代赎者主耶稣基督。我在1969年9月14号在 Urbana University Illinois 的校园里面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我以为我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是的，我生命改变了，我以为就是这样我过了一生。没有想到到了1985年他还要我出来，我的亲人代赎者要我出来做一个替他传扬亲人代赎者是主耶稣基督的这个信息。今天我跑遍世界36个国家传布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亲人代赎者。今天你愿不愿意说，他是我的亲人代赎者，他是一位怜悯公义的审判官。圣经，我所相信的圣经告诉我，当这位主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他是一个审判官，严厉的公义的审判官。他不信他的人，不愿意当初在地上信他的人，都没有办法得到了拯救。弟兄姐妹们，你愿不愿意做一个介绍别人，把主耶稣基督介绍给别人的这个人？我们中间还没信主的人，你愿不愿意找一位真正的亲人代赎者？我的曾祖父找不到亲人代赎者，我的父亲找祖父找不到亲人代赎者，我的父亲也找不到亲人代赎者。但是感谢主，他恩待我，让我找到了他。你愿不愿意今天说，我愿意主耶稣基督，让他成为我的亲人代赎者？我们低头祷告，我们低头祷告，我们低着头思想今天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那伟大的大卫的后裔是亲人代赎者。今天我们中间也许你听了很多福音，但是你没有确定你的方向，你没有奠定你的方向，你没有确定亲人代赎者耶稣，你也没有接受过他。你今天愿不愿意接受他？接受他。你说李牧师，我怎么接受他？圣经告诉我，你凭着信心接受他。你愿意如果做一个祷告的话，我做一个祷告，你愿如果愿意相信他，做同样的祷告的话，神会垂听。你可以这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在困境中，天父，我从路德记相信耶稣基督那伟大的大卫的后裔是一位仁慈谦卑怜悯人的亲人代赎者，他为我舍身钉在十字架上，我愿意接受他，相信他，求你让他的血洗去我一切的不义。圣经说，主耶稣说，你如果要信我，你必须在人的面前认我。你如果今天相信耶稣，你愿意在神跟人的面前认他，我今天代表神来邀请你，愿不愿意说，李牧师，请你为我祷告，我愿意。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们眼睛闭起来，头低起来。你如果心里相信说，我今天愿意接受他，有没有这样的人说，我举手，我举手，我愿意，让你成为我的见证。有没有这样的人说，我愿意接受他？有没有这样的人，你从来没有正式的接受过他，你还缺少了最后的一步，最重要的一步，你前面两步都已经有了，你必须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你今天愿不愿意说，你牧师，我愿意，请你为我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举起手来说，主耶稣说， 你如果不在人的面前认我，我也不在天上的父面前认你。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有没有这样的人说我愿意？有没有这样的人说我愿意？我也做了这个祷告，我相信。有没有这样的人？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你慈爱的手，你的圣灵继续不断的在我们中间动工，让我们中间还没有走了第三步接受你的人，能够有一天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做这个祷告，接受你成为他的亲人代赎者。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非常感谢李牧师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歌颂我们的亲人代赎者主耶稣基督。